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平平见到父亲之后的故事。但愿最近这一系列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回应，也欢迎您留言让林真儿知道。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你就是用这样不离不弃的爱在等候着我们回转，帮助我们更深的体会你向我们所施的厚恩大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因此求主你教训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以我们的信靠顺服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当中提到了，当老父亲问完平平20年来的经历之后，平平鼓起勇气也开始想问爸爸到底经历了什么。平平盯着父亲的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询问父亲这么多年的经历。爸爸话却没有那么多，只是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哦，没什么，不管吃多少苦，看到你的那眼，我觉得都不足介意了。平平关注地问道，爸爸，妈妈呢？老人家眼眶又红了，清清嗓子，老父亲继续说道，你妈妈自从你走丢了就以泪洗面，悲伤过度病倒了，加上她严重忧郁症，3个月不到就走了。临终前我向他保证一定要继续寻找你。平平心中一阵悲痛酸楚，知道自己再也听不到母亲温柔的催眠曲了。父子两个又是一阵伤心。平息之后，爸爸继续接着说，安葬了你妈妈，我就把家里所有财产变卖了，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始了这20年的旅程。 说到这里，老父亲停顿了，仿佛思绪已经飞回到20年前。他欲言又止，并没有继续下去。这时，那位恩人护士走进了病房，一边给爸爸检查，一边告诉平平，大叔需要休息了。于是平平让父亲安静休息，自己和护士走出了病房。两个人隔着窗口，看到老人家沉沉睡去后，才坐在走廊的长凳上。护士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叙述，简单却又饱含深情地替老父亲讲了下面的这番话。我来说吧，您父亲在过去这几周告诉我的经历，是我听到过人间最美的爱的故事。您爸爸从骑上寻找你的摩托，那就是他的家了。我问大叔，您为什么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直在路上？他老人家告诉我，因为一停下，他就觉得儿子在想念他，对儿子的爱和思念让他必须继续寻找下去。他睡过汽车站、火车站、街边房角、桥墩、破庙、荒野、郊外，出过无数次的车祸，浑身伤痕累累。每一次医生都劝他不要再继续，不可以再骑摩托了，他却说除非死亡能够让他停止脚步。大叔也被强盗打劫过，也被好心人帮助过，几次认人错误被打被骂都是常有的事。一路上雨雪交加，风雨无阻，走过大半个中国地图，穿梭在大街小巷，繁华闹市，穷乡僻壤，每到一个地方就先去当地公安局查询失踪人口档案，吃过不少闭门羹，软磨硬泡也感动过许多好心人帮助他。钱花光的时候就去打零工，直到挣够去下一站旅程的费用。他一天自己只吃一顿，风餐露宿，把钱节省下来打印寻人启事，付摩托车油费，还常常帮助那些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找寻失丧亲人的陌生人。您老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如果您看到过他的 X 光片，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此震撼，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寻找你。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当肇事者看到他破烂不堪的摩托车和车背后的寻人启事的旗子，在听到我分享的故事，会愿意承担所有的医疗花费，并且愿意出资再给你父亲买一辆全新的摩托。他老人家浑身上下的骨头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如果按照正常人早就无法继续自理生活了，但他老人家却可以忍耐所有的痛苦，无视自己浑身的伤痛，义无反顾地要继续寻找你。这一次如果不是我们全医院合力强制医疗他，估计他又要想着快快踏上旅程了。如果你是平平，听到这里你心里会觉得如何呢？其实真儿这一系列的父亲的故事，是林真儿按照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故事改编的，虽然有真儿自己的一些文学创作在里面，但故事中这位老父亲自己是用了24年的时间，在摩托车上插着自己儿子的寻人启事照片，一走就是24年，直到找到自己的儿子。当真儿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中深深地被震撼，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深爱自己失丧的儿子，多年如一日不离不弃地找寻，更何况我们天上这位慈爱恩典的父亲。可能亲爱的您在地上没有这样一位父亲，你常常觉得遗憾，但我们的天父却已远超过一切父爱的爱，包裹了我们的伤处，医治了我们的破碎，拯救了我们的失丧，完成了他旷世的找寻。关键是我们是否晓得他为我们付上了何等的代价呢？ 他付上了何等牺牲的代价，他为爱成伤，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了寻找我们，毫无保留，义无反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和找寻，我是何等不配，您又是何等爱我，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活在罪中，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也加入您寻找拯救失丧灵魂的大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信靠神与信靠其他虚无之物有什么区别呢？怎么样才能够算是信靠神呢？透过今天的灵修默想、祷告和故事的分享，正儿特别的渴望能够看到神的灵感动你们全家人，都能够回应天父上帝这份旷世的找寻。如果还有不信的，但愿今天成为我们悔改归向他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有相信了之后又远离的，但愿今天成为我们回转将心归给他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当中有不冷不热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回应天父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份厚重无比的救恩大爱，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自己老我的捆绑和罪恶的辖制当中，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他的爱活过来。好的，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
不见不散。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哎呀，今天真儿跟远方姐呢，咱俩要从自身的问题开始跟您分享，因为我们今天开始的这系列的话题呢，我觉得是在人际关系当中的最最核心的一个，可以说可以是突破点，但是也可能是 hot button
啊，对，就是那种热的那个
按钮
啊，热点或者按到你不舒服的，
对、
啊，
隐形按钮。那这个隐形按钮的意思就是说，别人你别碰我，你碰到我这个时候我就炸。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啊，真儿很想问的就是远方姐，就是你在你过往那一段就是婚姻的经历当中，你发现就是在你的这个品格或者人格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冲击有多大？就是进入婚姻之后，你为什么，当我们知道这个婚姻最后的这个破裂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们就今天专注在说品格这一方面当时对您的冲击有多大，对方还有您自己。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婚姻失败以后啊、这个冲击是这个毁灭性的，会让人自我否定到极点，因为哎，为什么那个人不爱你了呢？不喜欢你，甚至要
不可爱，
甚至要离开，甚至要弃绝到这个地步，所以会让我们好像就是说，所有的你的尊严，所有的你的那种价值都会碎满地。
哦，所以其实你知道英文有个词儿啊，就是 trash 跟 tremble 实际上是很像的，就是当你看到对方如同那个草芥垃圾一样的时候呢，你就会把它踩在脚底下。是不是当时您会有这种感觉？
对，当然会问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到底我是真的这么不可爱吗？为什么他不爱我呢？那到底我是不是这么差呢？那我到底是谁呢？就是我们前面几次有谈过说，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任何的危机都是一个转机。当你发现你整个破碎到了，碎到实在是满地的时候呢， 反而是一个可以重建的时候，
重塑、
重塑、重建，然后自己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去回顾，那我这一生到底怎么回事？
哇，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好勇敢啊，因为别人捡你还好一点，你自己捡你自己已经碎得满地了，不管是心碎还是整个人生都是碎片式的，你把自己捡起来，然后要在神的恩典和他的信实当中重塑一个，当然看起来好像是你自己经历，但实际上是神在背后做的这一切事。但当时这个过程，您刚刚提到就是自我否定，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甚至是一个糟粕，一个坏人，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就是这些，
当然会啊，甚至都不想活了，甚至就想到说那我就走了吧，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吧，
因为反正没有人需要。
哎，对，真的是，虽然有孩子，可是总是有这么个念头，都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办法过下去，我没有办法活下去，我就走了可能更简单一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可能很多遭遇一些的打击或者是很重大的困难的时候，是一个蛮自然的一种想法，会有那个念头走过你的脑子说那我就离开吧，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吧，可能更简单一点，不会那么痛苦了。
我真觉得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现实，就是你看本来两个很相爱的人，本来两个人呢是可以彼此扶持，然后叫做携手一生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因为没有人结婚的时候是想着会成为对方的伤害，要最后破碎要离婚的这一步的。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会到这样的地步呢？其实我们今天很想跟听众朋友聊的就是在你自己重塑，在你自己重新去反省自己的过程，否定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就是实际上两个人的这个冲突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和人格，一个健全的人格品格是有关的呢？你觉得
这个肯定的。那说到这个碎片啊，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其实呢，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跟很大的一个激励。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古代有瓷器哈，那种杯子或者是碗啊，那个茶壶的，可是呢最贵的最值钱的是所谓的碎瓷，有些那种或者是窑变，或者是有些特别的一些制作一些工艺，你会发现那个瓷的那个上面是有那个碎的花纹的，那个反而是最值钱的，
因为它找不齐了，然后也没有办法重塑这个工艺了。
或者是说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种那种玻璃是那种碎的玻璃把它组起来的，可是当它变成一个灯的时候呢，那个灯光可以从那个碎的那种裂缝当中所照
出
来的
七彩的灿烂的光，
那个光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美得不得了的。
哇哦！
所以就像圣经说，我们有那个宝贝藏在瓦器里面，可是你这个瓦器如果是完整的话呢，那个光露不出来。
是，
可是如果你这个外面的瓦器是碎片，曾经碎过，还有一些裂缝，还有一些不完整的地方，那个光露出来的时候，那个是璀璨的，那个是千变万化，那个是美丽的，不得了的。
哇，我好喜欢这个比喻，因为它真的让我看到了在绝望当中的一个无比美好的一个盼望，就是哪怕我已经碎到找都找不齐了，有可能我的这个人生就是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哪怕是如此，神也有办法，就像刚刚荣耀姐所说的，让这个碎片在他的拼图上面发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耀眼灿烂璀璨的光来。
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过程肯定是非常不好受的。
是，
那重塑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想我们今天带给所有的这些单亲的弟兄姐妹们去思考的一个步骤就是，那我今天从哪里开始呢？就是我满地都碎了嘛，我都到处都是。
是，
我从哪儿开始呢？比如说，我知道我可能在脾气上，在我的这个品格，比如说诚信上面，或者是负责任上面，或者是勇敢上面，就是我们不管是天然人，还是我的原生家庭，已经塑造出的我一些所谓的不完全的这种碎片型的这种性格，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们前面几次也不断地提醒大家， 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嗯、
就算我们再不好，就算我们再失败，我们再不可爱，我们的品格有再多的缺陷、
嗯、
可是仍然是有盼望的、
嗯、
我们可以先从自己开始检讨，我们有没有做错的地方、
嗯、
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被神去修改的，去塑造的、
嗯、甚至拆毁
的、嗯、对，因为我们已经被拆毁了嘛，
是
这不得就是现实情况，我们就已经碎得满地的时候、
嗯、
可是神是要重建的，因为神拆毁我们是为了要重塑我们，
是的，是的，
不是就是为了要打击我们，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常喜欢做一个比喻，就是说其实任何让我们不舒服的人或者事情，就是神在提醒我们有些地方我们需要去面对，
是的，
需要去对付的，
还可以有成长的空间。
所以任何的那种很强烈的情绪、
嗯、
让你特别生气的、
嗯、
特别受伤的、特别看不顺眼，
所以我们讲的 hot button、
嗯、hot button 让你浑身不舒服的、让你生气的、让你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其实那些地方就是神在提醒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些点还没有被神摸着跟没有被神对付的。
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可以去成长去学习的地方、
嗯、
一次一个一次一个，不要一次太多、
嗯、
就是从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声音或某一个场景、
嗯、
甚至某一个眼神让你很不舒服的时候、
嗯、
那么我们需要去回到神的面前说，我为什么那么不舒服，
是
我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我为什么会跳起来，我为什么会破口大骂、
嗯、
我为什么会失控，我的情绪为什么波动这么大、嗯、那么肯定有些东西
是
要被神光照。
哇，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个提醒。为什么？其实我常在想哈，在圣经当中有一则的历史记载，就是撒该他跑到树上去，然后耶稣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撒该，你下来你快下来、
嗯、
然后我在想撒该他跑到树上去，其实他是为了要补充自己矮这个状况，
是
就是我不行嘛，我看不到，我就只能够透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我现在的这个状况，但耶稣却不让他改变，让他要脚踏实地下来，
是
在你现在的这个地步，然后呢你才能去面对你人生当中需要改变的事实。
是
我在想刚刚荣耀姐提到的一点，我也记得当初才开始真儿采访荣耀姐，就是关于您的这一段婚姻的经历的时候，我特别的记得你跟我分享过一点，就是在你这个离异的后面的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你常常会一个人开着车，有些时候就抑制不住的在上帝的面前哀嚎哈啊那在你自己一个人与神独处的过程，那我在想这个哀嚎其实我真觉得它是一个冲洗冲刷然后医治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疼痛的不行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真实的在上帝面前释放出来，说我疼，我难过，我甚至是不想活了，我受不了了，我承受不了了。那您当时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触动，就是其实有多少人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不是说他们没有需要改变的，而是说他们没有被打击到这种地步，需要在上帝面前哀嚎遍野的说我不行了，我就是一个死人，像大卫说的，我就是一条虫，我在你面前这样的光景。那所以您建不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单亲的这个生活当中，却从来没有整理过梳理过自己，也没有时间慢下来说不行，我得要去像您刚刚讲的，我去反省，有一件事情来了我就反省说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呢，那该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你什么时候开始生气，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失控，这个就是你该做的时候，因为一定要做。
他忍不住啊，
对，他忍不住之后可以
我喜欢这种
忍不住之后，那你脾气已经发了OK 该发了脾气也发了，该失控了失控之后至少你可以不能说哦就拉倒了，那你反正已经发了、
嗯、
不是的，至少可以去认罪吧，至少可以在神面前认罪、
嗯、
然后跟你那个发脾气的对象可以跟他道个歉，不管是你的孩子也好、
嗯、
邻居也好、同事也好、家人也好，总是可以做些事情，至少可以想想说、
嗯、
我当时为什么那么生气、
嗯、
为什么那么难受。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为什么我们要放到这个整个系列当中第三个部分我们才来讲这个品格的建造，其实你有发现，就是如果在没有 在主里面重新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就是这个身份的重建，然后呢也没有在一个爱的群体当中感觉自己被接纳了，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做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步很难？因为
是
因为很多人都是根本连这个意识都没有，他生活在苦读绝望和一个自我中心的这种感受当中，它是很难的，对不对？
说实在的，我不记得我们可能也谈过很多次，就是医治，
是
我们希望得医治，可是医治最早是要认罪的，
是
我们是要为我们发脾气，为我们失控，为我们的那个负面的情绪然后带来的一些的伤害或者是一些的那种后果、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
是
我们认罪悔改之后，也许下次你本来三天发一次脾气，也许你五天了七天了、嗯、然后给自己点个赞、嗯、我可能发脾气或者
还有发脾气的这个不光是频率、
啊、
还有强度、
啊、强度啊，可能以前我要气三天我现在气一天，可能下次一个小时我就回过神来说哎呀我应该改变、嗯、然后呢认罪，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会可能不可能马上你就好了，
是的是的，
可是我至少目前我大概可以做到一点说、嗯、我意识到我生气了、嗯、然后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是是是，所以其实啊真的是一个过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是
我们好多时候呢看到自己不好然后又看到神眼中的好，我们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想死的心都有了，
所以就想算了
算了吧，这永远不可能做到，太多的信徒躺平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嗯、就是明知什么该做但是做不出来，然后呢又没有办法力量改变自己的这个状态。那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过程，品格的建造其实就像栽培一棵树养育一个人一样的，
那是一生的不会停的、
嗯、是就是我们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也不可能成完全人，因为我们其实只有在恩典的覆庇下才是完全的，
是
因此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荣耀姐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就是具体特别好的一些的这个鼓励和建议，就是在比如说一个日常当中哈，我突然发现我的品格当中的确是有些欠缺了，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懦弱的人，我没有勇敢，就是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的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反应都是想躲起来想逃避的，我不想去面直面我自己责任的这种情况底下，或者有一些人呢就是天生的由于自己的懦弱会变成一个非常容易自我防备的人，就是有事来他永远都是想先攻击对方然后保护自己的，那可能他从小受的很多的伤害，那在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他已经养成了思考模式和为人处事的态度的时候，他怎么才能够有突破呢？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突破点。
其实刚刚郑然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那种思维模式。
嗯，
思维模式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常说生命要成长，要长进，你要怎么样？可是不是说你圣经读得多，你就会长进的，而是改变，人的改变是思维模式的改变，是思想意志的改变。
嗯，
所以呢思想意志心思意念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你的心思意念是需要管理的。
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郑儿跟远方姐呢我们会在下一期的单亲部落当中继续等候您，我是林郑儿，
我是远方，
我们下一期的单亲部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型，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型，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在基督里我都释放，